二，堕胎杀生的因果事例。堕胎是杀生恶行，以对象、发心、行为、结果衡量。对象是胎儿，并非无情法或低等生命，而是极为宝贵的具命有情。发心之中，认识是于胎儿做胎儿想，烦恼是贪嗔痴任何一种，例如未婚怀孕为了遮人眼目，或者不想抚养儿女而自己堕胎，或者古代一夫多妻，妻子妒忌小妾有孕下药堕胎。动机是想堕胎的欲望，行为是服药打胎或做人工流产手术，结果是胎儿断命根。因此堕胎就是杀人，堕胎者成为残忍杀害亲生骨肉的杀人犯。一，感应篇汇编中有一则事例说，郭印的女儿尹凤被鬼族追射，遍游了18地狱。在最后一所地狱中，她见阎罗王端坐在大殿之上，下面站有好几百位妇女，每个女人身边都有一个小孩抱着脚索命。小孩当中有些是母亲以生儿育女过多而被投水溺死的，有些是以家里贫穷无法养育而死的，有些是妻妓小妾怀孕而被用药打堕的，有些是私胎而被母亲毒死，有些是以争斗损胎而致死，有些是因为看护不慎死于非命。阎罗王一一追查，这些犯了杀罪的女人手脚带着刑具，看起来身体都是枯槁瘦弱。尹凤回来之后，把地狱当中的见闻详细地告诉父亲，并且书写在天宁寺壁上作为后人的警戒。我们知道，当中阴身进入母胎和受精卵合成为色身时，便开始获得再度做人的宝贵机会，这种难得胜过盲龟直欲恶目之恐。身为人母，本来应负起精心孕育新生命的责任，可是人以私欲丧尽天良，竟然狠心地把自己的骨肉扼杀在腹中。胎儿不是无情物，他们被打堕的时候有着强烈的痛苦，母亲残忍地剥夺他们做人的权利，会引起他们的极度愤恨，从此血肉相连的母子将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。如果不以四力忏悔解释怨结，肯定会因此堕入恶趣。世人何苦为了短暂的贪欲之乐或者眼前的生活方便，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杀子恶行呢？佛为守家长者说《业报差别经》说，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短命报：一者自行杀生，二者劝他杀生，七者坏他胎藏自己堕胎，八者教他毁坏教人堕胎。以上十业得短命报。二，下面讲一位现代女士的亲身经历。曾女士毕业于中文研究所，结婚3年半，有一个男孩，后来她不幸被强暴，内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为了抚平内心的创伤，她每天都虔诚地诵经拜佛。一段时间之后， 他回到一家寺院，见到过去关心过他的师父。师父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，要他到佛前燃香。当时这位曾女士以恳切忏悔的心加以祈求，没想到不久有一个小女婴附在信徒身上，表示要找她，而且以极为怀恨的态度表示自己是她堕胎的孩子，使她吓了一大跳。后来曾女士回忆起自己刚结婚不久的时候，有一次害怕太早怀孕没有办法负担养育子女的费用，她和先生商量，结果到西药房买了避孕药服用，想不到吃了就发生堕胎效用，无意中杀害了一条无辜的小生命。这个女婴后来表示，为了报复曾女士，经常故意把她儿子弄得啼啼哭哭，而且每次都哭很久。曾女士的孩子有时很顽皮，独自一个人出去玩又不听话，叫她不准玩危险的东西，可是她偏要玩。有时孩子自己走在大马路，任凭母亲在后面追也不回头，有时非常任性，竟然还会狠狠地打母亲。曾女士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常常打孩子出气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这个孩子一有机会接近师父或听到佛号时，又显得特别乖巧驯服，比平常温和许多。曾女士服用避孕药而导致堕胎，以误杀尚且引起胎儿的怨恨，何况现代人多数是有意堕胎，如不忏悔，只有到地狱去了结这笔孽债。古人有尊重生命和因果报应的观念，人们视堕胎为邪行，可是今天堕胎却成为了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，不以为是罪恶。据报道，目前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为1000万例，其中有一半是未婚女性。换句话说，每年有1000万胎儿被父母杀死，相当于数十倍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。流产胎儿的身肉堆积起来是一座巨大的尸山。因果观念的泯灭，导致这样举国若狂、家家草菅人命的恶象。所以，要想挽救世道人心，首先应从因果着眼。只有人人注重因果，才能化戾气为吉祥。三，下面是一则胎儿求救的现代真实事例。事情发生在1987年，主人公是台湾屏东县的林美惠女士。她婚后生了两个女儿，在怀第三胎第四胎的时候，因为害怕又生女儿，就跟丈夫商量把胎儿拿掉。当时虽然还没有信佛，但是内心仍然抹不去一份愧疚和难过。到了11月，她又怀孕。虽然他们家很希望生一个男孩，矛盾的是害怕又要生女儿。当时她上班很忙，暂时不想生孩子，就和丈夫商量肯定把胎儿拿掉，并跟丈夫说好等丈夫有空就去妇产科拿掉胎儿。做这个决定的当晚，林女士不知不觉做了一个梦，不同于以往模糊的梦，很清晰。在梦里，她看到一尊雕像的观世音菩萨穿着白衣，非常庄严。接着天空放出一望无际白色的大光明，面对这个境界她非常欢喜。这时耳边忽然响起小孩的声音，妈妈，求求你留下我好不好？声音非常细柔悦耳。可是林女士她无心去欣赏这样好听的声音，脱口就说，不行了，万一又是女儿，女儿怎么办？ 小孩继续求着：“妈妈，求求你留下我好不好？我会很乖很乖的了。”林女士她仍然拒绝：“不行了，万一又生女儿，可怎么办呢？”结果声音消失，她就醒过来了。当时她不信佛，也不在意这个梦兆，仍旧照常上班下班。奇怪的是，晚上又做了同样的梦，只是观世音菩萨不再显现，直接望见一望无际非常漂亮的大光明。随后又响起轻柔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求求您留下我好不好？我会很乖很乖的了。”非常诚恳的祈求，但是林女士仍然拒绝：“不行了，万一又生到女儿怎么办？”相同的梦境大约持续七天左右，小孩总是在请求得不到回应之后消失于梦中。当时梦中清楚地觉得是两个人在对话，但又感觉好像自言自语似的。第七天晚上梦中，小孩又来了，仍然很诚恳地祈求留下他，而且是不断地反复请求。林美惠也是反复地拒绝。小孩最后一次说：“妈妈，求求你留下我，我会很乖很乖的了，我跟两个姐姐不一样啊。”说完之后，不等林美惠回答，小孩就不再理林美惠，直接消失于梦中。林美惠也随即醒来。林美惠做梦之后就和丈夫商量，考虑到这次梦境很特别，连续一个礼拜小孩一直这样祈求，而且还说跟两个姐姐不一样，他们认为应该是个男孩，就决定把孩子留下。后来生下来的是个女孩，孩子从小和佛菩萨有缘，对三宝有信心，幼小的心灵就知道慈爱众生。孩子三岁那年的农历除夕在婆婆家过年，婆婆忙着杀鸡，孩子把小脸挨过去问婆婆干什么，婆婆说：“我在杀鸡，拜过之后啊，挑最大的鸡腿给你吃。”孩子听了竟然板起面孔，一只小手插着腰大声说：“你们杀鸡鸡，以后鸡鸡就来找你们算账。”在孩子四岁那年，一次母亲为他洗澡，他突然说：“妈妈，你出家要带我一起出家，我不像两个姐姐要嫁给别人。”这就是他和两个姐姐不一样的地方。将心比心的想一想，如果是胎儿，我在母亲腹中最希望什么？最希望母亲孕育我，使我有做人的机会。我不希望她剥夺我做人的权利。以佛法来说，多劫以来轮转恶道，多么希望生在人间。如果能得人身，发展智慧和慈悲，以成就生命的大义，我该多么感谢母亲啊！所以使我成人是对我最大的恩德。如果母亲把我扼杀在胎中，令我丧失做人的机会，在三恶趣中辗转堕落，将多么惨痛。如果这样为胎儿着想，的确应该尽力给他做人的机会。 有一位台湾东海大学毕业的李立慧居士。一次他到医院妇产科做产前检查，医生由超音波看出他的肠子全部都胀大了，而且腹内积有很多的腹水，整个腹部胀大。医生判断他的胎儿先天不正常，是个畸形儿，建议他堕胎。根据妇产科医生的诊断，胎死腹中的可能性很大，而且以当时腹部胀大，看起来即使是胎死腹中也无法从阴道自然生产，必须要剖腹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居士没有丝毫迟疑，他马上就说，即使胎死腹中，需要剖腹来产出一个死胎，我也愿意，我绝对不杀死我的小孩。因为李居士曾经受过五戒，以他坚持要守这条不杀生戒的强烈愿心，以及作为一个母亲的爱心，支持他突破这个困难的障碍。当时发现胎儿畸形的时候，他去拜见广化老法师。法师坚决地告诉他，好不容易得到人身，怎么能伤害他呢？只要还没有生下来，一切都可以转变。给他取名叫进程，成功的程，一定要他成功生下来。而且法师为胎儿做了胎内皈依，又介绍李居士去拜访道元老和尚，老和尚也很坚定地为孩子取名为平安。李居士为胎儿做皈依之后，每天受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一万声。他以虔诚的信仰坚定地念观世音菩萨，终于平安地生下了程平安。一直到他生产之后，医生都不敢说孩子是正常的，还一直为孩子做各式各样的检查，但是检查到最后证实孩子是正常的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让这样的难产儿平安生产。近代印光大师在文钞中再三慈悲教导妇女，临产时要出声念观世音菩萨，保证不会有痛苦难产之事。通过以上事例，我们体会到以善恶业所描绘的景象截然不同。当一位母亲宁可剖腹产，也绝不摧残生命时，我们会被她爱护生命的崇高品格深深感动。以她的善良，以她为成全孩子甘愿自己受苦的德性，终于使姻缘变得吉祥美好。相反，一位母亲只图自己方便，随意扼杀胎儿的时候，她就变成了一个凶手，失去了母亲的人格以及使自己成长的最好机会，未来要背上杀子的沉重业债，备受良心的谴责。所以天下的母亲们，在人命攸关的时候，是想做罗刹还是想做菩萨呢？在业的取舍上不能草率，一失足即成千古恨。以前有位猎人射中了一只母猴，母猴知道自己快死了，就忍着伤痛摘下树叶，努力挤出了自己最后的一滴奶水，存在树叶当中，设法留给孩子吃。又有一只母熊被猎人打中要害，竟然还能端坐不动，没有倒身在地。猎人感到奇怪，上前去看，原来母熊已死，还紧紧抱着一块大石头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熊子在石头下的溪水里面玩水，母熊怕石头掉下去打中了小熊，所以自己死了也坚忍地抱住石头不放。这种不可思议的母爱感动了猎人，从此这个猎人他不再猎杀生命了。连畜生都能慈悲地爱护自己的孩子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，难道就不能以伟大的胸怀无私地孕育生命吗？